平安啊，我有个朋友最近在相亲，那据他说呢，相亲结果一般般。为什么呢？他觉得跟对方聊天聊得挺好，对方呢人也不错，但聊完之后他有些失望，因为呢他觉得对方缺乏书香气，不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那我听完之后觉得这个评价挺有意思的，那书香气究竟是什么东西啊？我真的去查了一下，听了之后我发现，哎，这个词原来颇有来头啊，颇有来头的。按一下，啊，动不动，他书香气按不动，对不对？这个太有意思了啊！行，可以。原来啊，在北宋的有一位学者叫沈括，写过一本书叫《梦溪笔谈》，里面提到说，古人藏书辟谷用云，云呢就是一种香草了，今人谓之七里香是也。哦，原来古人还真的有一种书香的香料叫做云香，对不对？只要你身上佩戴这种香料的话，就仿佛带着一股文化的气息。而云香当时又叫做什么？七里香啊。那我在想，那今天如果我们随身带一张周杰伦的专辑《七里香》啊，算不算我身上也有一些书香气呢？当然这只是开玩笑而已，对不对？不过说回来，香这种东西从古代到近代，今天一直是广泛使用。除了用来做装饰的气味，最重要的是象征一种身份、品格啊，彰显一种什么清雅的一种气质啊，尤其是古人常常以香来寄托自己的情操或是修养。那到了现代啊，无论是普通人的香水，甚至你更加专业啊，如果是玩香的行家的话，你会发现香它成为了人的一种什么品味的一种象征，甚至是一种什么奢侈品。但其实啊，在古代，香早就出现在很多的宗教仪式里面，圣经自然也是提过很多次香的。那在今天的出埃及记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神指示以色列人要在会幕里面敬拜，而在敬拜里面就用到了两种东西，香和膏。那为啥要用香和膏呢？经文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膏油是什么？圣的啊，然后后面又讲到说这个香是要为耶和华什么分别为圣。什么意思？就是香和膏它要表达神的本性，神圣啊。他们之所以重要，不是说他们的香味，也不是说他们能提供某一种啊就是敬拜的一种氛围，而是它要承载一种更加重要的内在的含义，叫做神圣。那么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呢，那究竟这些香膏怎样承载这样的一种内涵，它如何表达出神圣这种含义呢？所以这是我今天要重点跟大家讲明白的一个问题。我会跟大家讲四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来跟大家讲这四种元素如何共同构成了香的神圣。第一点跟大家讲的是香的珍贵，香的珍贵。那出埃及记里面提到了很多的一些就是香料啊，刚才郑慧弟兄非常那个辛苦的给大家就是读出来读得非常好，就是很多的一些香料今天读起来也不容易。我会看到这些原料在当时当然是很昂贵的，因为大家要知道以色列人当时是在什么地方啊？旷野里面他们是没有稳定的耕种或者是贸易的来源，那要获得这些香料是怎么样，你得耗费很大的心力和代价。所以仅仅从原料的层面来说它就已经很珍贵了。但我想告诉大家， 更加珍贵的是，不仅仅这些原料，而是什么？它的熬制过程其实也是很珍贵的。就好像装修房子那样，你不光材料得用好啊，是不是啊？什么木材、瓷砖得用好，还有什么？你装修的手艺是什么？要过硬，很重要，这才能够把这些原材料变成一个什么很好的成品。所以其实香的调和和熬制，它所需要的技术、经验、时间等等，本身就是一件什么非常珍贵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让我想起在新约马可福音里面的一个故事。那在新约马可福音里面，在十四章里面记载，当时有一个妇人，她知道耶稣将要受难，于是呢，她就把自己那瓶极其珍贵的香膏打破了，然后膏在了耶稣的身上。那要知道，香膏可是当时候妇女的最贵重的嫁妆，对不对？也许是她一生最重要的东西。然后当时门徒就纷纷议论说了，哇，这膏可贵了，那卖掉可以救多少穷人呢，对不对？你涂在耶稣脚上，太浪费了。但耶稣却说了下面两句话，第一句话耶稣说，由他吧，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耶稣甚至说，普天之下无论传福音的地方都要纪念这个女人的作为。那为什么耶稣这么看重这件事情啊？那当然不是因为他喜欢香气，喜欢涂香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耶稣看见的是这个女人把这极其珍贵的东西用在了一个合宜的地方，用在了最荣耀神的地方，就是纪念神的儿子为世人受死。而门徒呢，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这香膏的什么市场价值。那当然他们是出于好意的，因为这些钱他们想去周济穷人。但如果他理解当初摩西律法里面香和膏的含义的话，他就明白耶稣所说的不是这些香膏的材料有多么珍贵，而是当他献上被熬制被献上成为圣的时候，原来他的市场价值就变成那种什么在敬拜里面永恒的价值，就成了一桩美事。所以真的真正珍贵的东西不是价值，而是什么价值观啊。所以今天我们谈到圣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啊，不是这些香膏的原料有多么昂贵，而在乎于它如何被造出来，如何被用出来啊。就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生命，你们每一个人都极其珍贵，我们都承载着神给我们的救恩，你们有特别多的恩赐才干，但更珍贵的是什么？是圣灵在这里面一同去什么熬制我们，一起让我们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和香气。教会也不是一堆好材料堆砌出来的，而是什么被圣灵联络合适，彼此配搭，互为肢体，而被熬制成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才是这些香膏最珍贵的过程。所以第一点啊，讲到香之所以是珍贵的啊，不是在于它什么本身的材料而已，而是在于它被熬制、被献上的过程，被神喜悦的地方是它的敬拜的价值。第二点，跟大家讲香膏的什么呢？雅。什么叫做雅呢？那 我的儿子他的大名叫做博雅，其实所取的是我以前所念的中学的名字。 我以前所念的中学是广州的广雅书院，它里面就讲何为雅，就是何为广博，广者博也，博就是雅，然后雅就是什么，雅者就是什么正，雅者正也。所以对准了正确的东西叫做雅。圣经有没有雅字？圣经也讲雅，比如说是什么哪本书？雅歌。 雅歌的英文名叫什么？ Song of Songs。 那其实本身是什么意思？什么叫 Song of Songs？ 就是其实就是 The best song of songs， 对不对？就是什么所有歌里面最好的那首，对不对？所以其实雅就是最好的意思。那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是那样的，大家看看三十章的三十五节，这里提到你要把这香，你要把这香做成什么？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什么？清净圣洁的香。那圣洁我们能理解了，清净啥意思？什么叫做清净的香？那原来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在出埃及记的其他的地方出现的时候，它是哪个字？它是金金的那个金字，哈，这对南方人来说太难念。金金的那个金字，金金这是什么意思？最好的金嘛，对不对？其实就是圣经里面什么雅的那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你发现圣经中的香膏的雅和古代文化所讲的某种什么小清新的氛围感是不一样的哈，它不是一种氛围感那么简单，它是指的是什么？最好的叫做什么？叫做雅。把牛羊之中最好的去献祭就是雅，把内心最好的情感去敬拜神就是雅，这是在你最好的年华里面侍奉神就是雅，对不对？所以香膏的雅并不只是让人闻着舒服，而是什么？为了指向神，表达最好的敬拜。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些很严格的香膏使用规定，因为大家发现在这里他规定哈，这些膏不能够倒在别人身上啊，甚至是不可以做一些类似的一些香或者一些膏啊，凡做类似的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被剪除。那为什么这么严厉啊？因为这些香膏是分别为圣的，是为敬拜所设立的啊，不能被用于什么什么娱乐装饰啊，日常生活之中。换句话来说，他们虽然也是神的恩典，他们的原料是我们平常之中可以享用的啊，什么那些什么桂皮啊，什么大家经常吃没问题的，但是当他们成为膏的时候就不能够用于其他的东西。就好像音乐也是一样的，我们平常当然可以享受各种音乐，对不对啊？可以带来给我们身心的这种愉悦，这是普遍的恩典，完全没有问题。但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诗篇137篇里面讲到是什么，我们并不能够把赞美诗作为一种什么娱乐的用途，因为赞美的音乐一出来就应该用来什么？敬拜神，对不对？我们不能用这种象征性的方式服务于什么其他的用途，变成一种装饰性或是表面化的东西，而是要用到什么最好的地方，这是所谓的香膏的雅。那下一点我跟大家所讲的是要跟大家分享香和膏里面所暗含的道。那什么叫道呢？那其实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里面啊，其实中国的古人已经知道香气的目的啊，永远都不是只是为了刺激我们的什么嗅觉神经中枢，而是什么？它本身就是要表达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一些道理。那比如说啊，这位名人大家都很知道，是不是屈原，对不对？我们这个月底就要过什么端午节了，对不对？那他有一首非常著名的长诗叫做《离骚》，对不对？其实《离骚》里面提到什么特别多的一些什么香料，对不对？什么既替予以会香兮，又生之以兰采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都是讲的是一些什么香料。原来屈原这个人呢，很喜欢佩戴一些什么有香气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咱过端午节 不应该是我们吃粽子，而是什么？让鱼是去用让鱼去吃粽子啊，我们涂香香，这才是纪念屈原的最好的方式嘛，对不对啊？但他写到，他因为佩戴这些香草而什么被人逼迫。那为什么很显然不是说这香草太香了，就好像我们今天古龙水喷的太多啊，被人排挤，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这些香草象征的他心中所认同的某种道，对不对？他不愿意跟当时的官场什么同流合污，最终被人排挤嘛，对不对？香和膏也是那样的，圣经中的香和膏它是为神而设的，那么它最终的目的也是指向某种真道的。那大家看看膏油的使用，在出埃及记里面它是这么记载的，你会发现这些膏油呢是要抹在会幕和法柜那里，要让这些物成圣，而且也要膏在什么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那些供祭司职分的人的身上。那这里我们先要讲一点，这些膏油当然他们自己本身没有什么神奇的能力哈，我一抹它这个东西就什么变成圣了哈。我们跟天主教也不一样啊，我们并不认为说某种东西可以成为所谓的圣物哈，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之所以它可以成圣，是因为什么？因为膏的香气把这些物品和祭司的身份什么分别出来，而这种分别要表明这些人和物其实要做的是什么？要做的就是在敬拜里面传递神的信息，就是在传道。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成为了圣，因为他们在传递神的性情。今天敬拜也是一样的，其实无论是我们的主持也好，我们带敬拜音乐的弟兄姐妹也好，或是讲道也好，或是你做招待或是做影音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所有的职分都是圣的，因为我们在敬拜里面彰显的是什么？神的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就是圣的，我们当然只是普通人，但我们不要轻看这些职分。教会不是只是牧者在传道，其实所有的侍奉的人你都在传扬的是什么？神的道。那同样在出埃及记里面也讲到了香坛的摆设，那这里有三个图，左上角的是那个香坛，右边和左下角的是香坛要对着的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法柜和法柜上的什么司恩座。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香坛呢，它要放在至圣所的幔子以外，然后呢要对准这个法柜。那什么叫法柜？其实法柜又叫做什么？约柜 The Covenant of Art， 对不对？法柜里面其实它放了三样东西，大家看左下的图，它有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十诫的法版，象征的是什么？立约的内容，立约的内容。第二样东西放的是什么？亚伦的杖，象征什么？属灵的权柄。第三样东西放的是什么？一罐玛拿啊，就是一种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的东西，象征的是什么？神随时的供应。其实这三种东西所象征的都是神与人之间的约定哈。所以这里香坛要对着司恩座，司恩座是什么东西呢？司恩座大家看看右边那个图，它是一个就是在法柜上面的一个结构，有两个天使分别用翅膀覆盖着它的表面，寓意什么？寓意耶稣覆盖我们的罪。而香呢，就要对着那个司恩座，对着那里焚烧，因为为什么？因为那里是神所设立的道，是引导我们 到神面前的那条路，那个 way, the way,所以那是什么香要去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在至圣所当祭司烧香祷告的时候，香气会刺激嗅觉，让祭司的精神集中。但最重要的是，当他精神集中的地方是在于什么？他面前的这个约柜所含有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这个才是他祷告的一个内容和本质。那就像我们灵修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基督徒也讲我们每天灵修和祷告，那当然我们灵修之中当然可以用什么赞美的音乐，或者是有些人甚至用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点一个蜡烛等等的，帮助我们有灵修的氛围，这都是很好，都是没问题。但其实灵修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要明白我们手头前面那本圣经，因为那才是什么向神祷告的那个道，对不对？那才是真正引导我们在向到神那里的东西。没有道的那种祷告，我们只是向宇宙在发送信号而已，不是向神在发送信号。所以我们最终是要明白神的道，指向神的道，这才是香和膏它要去被使用的一个方向。那最后我给大家讲一讲关于香和膏的实质，香膏的质。那什么叫质呢？质就是说香和膏在未来最终要去预表的一个实质的东西究竟是怎么样。那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大家读圣经的时候的一种释经原则。那什么释经原则呢？就是在一些一大段的一些经文，比如说我们说出埃及记，我们讲到各种什么会幕的设置啊，然后那些祭司的衣服怎么做呀等等，读到一些经文的时候，那如果那些东西是完全是字面意义的，我们就要从头到尾按字面意义去解释。就比如说如果那些东西真的是他按字面意义去做，那今天我们也要什么按照尺寸把那些什么法柜啊衣服一样一样做出来。但你发现那些东西今天要不要做出来？不是。那是意味着他们有第二个原则。什么原则？象征，或是我们叫做预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如果我们说那段经文是预表的，那从头到尾它都是什么？都是预表的。所以在上两周的时候，我们看到慧琳牧师梁慧琳牧师给我们讲了那个什么，那个衣服究竟预表了什么，对不对？所以同样今天我们读到香和膏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在教会里面拿一个什么大坛子在熬这些香膏，那是因为什么？它也是预表了某种东西。那它究竟预表什么东西呢？我们先来看膏。膏油的预表在新约圣经之中是象征着什么？圣灵。为什么？因为当膏油一旦抹在某样物品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只停留在这个物品的表面呢？不是，它有什么渗透性，它会什么慢慢的透进这些物品的内部，让整个器皿都被什么浸润了，有香气，对不对？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圣灵的工作永远不在人的表面不是说让这个人有些什么能力能说多好听的话，不是，它是什么？深入我们生命的深处，更新我们的内在比如说大家看看约翰一书，这里你发现使徒约翰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么说，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等等。你发现一段经文里面他提到了四次恩膏，为什么他会把圣，其实他在讲圣灵，但为什么要把圣灵 称为恩膏。其实大家对比一下今天的经文，你就会发现，在今天讲到讲这个膏油的经文里面，我们讲这些各种的什么没药啊、香肉桂啊、什么菖蒲、桂皮啊等等，我们可以把那这种就是做膏油的材料分为两大种。按化学来说，化学来说，佳宇可以告诉我对不对，按化学来说分为两种，第一种叫做溶质，溶质，第二种叫做什么，溶基。什么是溶质？固体的这种墨药、香肉桂、菖蒲和什么桂皮就是什么，就是溶质，它这些东西都是有香味的，让这香膏可以发香。而另外一种东西呢，是液体，是什么？橄榄油，它是溶剂。橄榄油有没有香味？有一点啊，有一点，但多不多？不那么多。但它却有一种功能是什么？可以把这四种香料什么混合在一起，整成一瓶东西，而不是四种分开的香料。所以你看到，其实这四种就是在它的溶质里面，其实是一种什么圣高外显的质地，就是香。但橄榄油却是它的什么内在的质地，是能够把这些东西什么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理解在新约之中的比喻，为什么把圣灵称为恩膏，是因为圣灵在一个教会团契之中的工作也有两个维度，一种是外显的，一种是什么内在的。那比如说外显的有什么呢？大家看看第一段经文，二章二十七节里面，这里约翰讲到，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那教训就是圣灵在一个群体工作的一个什么外显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圣灵的外显就是什么教训，而圣灵的内在工作是什么呢？其实要到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讲到是什么呢？神给我们的一个内在身份叫做什么？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在约翰不断地提到神的儿女就是圣灵恩膏给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信仰的内涵所在。唯独你有这个身份的时候，你才能彰显什么圣灵其他的外显的工作。无论你做教导，无论你做唱歌，无论你做服事，无论你做管理等等等等，最终能把你的所有的恩赐，能把整个群体这些圣灵外显的这些融合在一起的是什么？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这样的两个维度的对应，外显教训，内置神的儿女的身份，其实对应的就是什么？香膏的制作方法的这样的两种东西。那香呢，它在新约里面也是有它所预表的本质。香它在新约里面有两个预表，第一个它指的是祷告。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解释，因为约翰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了什么拿了书卷，然后之后有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俯伏在羔羊面前，然后前面有什么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然后他讲其实这香就是什么众圣徒的祈祷。其实这里所取的一个象征就是什么，香在点燃的时候它会什么升起烟雾，象征着我们的祷告直达到什么神的面前，就是这种扩散性的向上的特质是祷告的写照。而香在新约里面的第二种象征是什么呢？其实是福音的传扬。那保罗在更多后书里面这么说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 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你发现保罗在这里把传福音的行为叫做什么？叫做显扬香气，就是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其实香和膏它们都不是自己本身，而是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更深的属灵的一个内涵，象征着圣灵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了解这一点，你就会明白说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啊，它好像我们并没有继续用这种香和膏。那当然如果大家如果去什么天主教或者是东正教会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还是会用真的香，还是会在敬拜里面作为一个什么氛围组使用，那也是没有问题的。但你会发现在今天教会里面所强调的香和膏，其实是更注重的是什么？在新约里面它的实质。什么实质？教训真道，凡事祷告，传扬福音，内在改变，这才是香和膏在今天真正的落脚点和意义所在。所以我们不是不使用香膏，而是什么？我们都在使用香膏的这样的一个实质。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些之后，那我们来谈谈说，那我们如何回应像出埃及记里面的这样的一些经文。其实我们知道，其实这些香和膏的制作，刚才所讲它的落脚点都是在于什么？他们要使一切的东西要圣洁，对不对？成圣其实在新约里面也一样，新约圣经把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称为什么？圣徒。我们听到这个词好像很不好意思，哎，我还圣徒，对不对？但圣经确实是这么称呼大家。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恩赐，一切一切都是神的礼物，都是神要使之为圣。所以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圣徒。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是为圣，不是只是在于什么？我们自己本身的原料有多么珍贵。当然我们的原料是很珍贵，每一位你们都非常珍贵，但这些珍贵的原料它更需要什么？它需要熬制，就好像香料那样，需要混合熬煮炼制才成为可用之香。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音乐敬拜，你会发现如果是一个人唱得很好，一个人弹得很好，他们如果不能彼此搭配的话他们也未必能够真正练就出一种什么香气，而是我们需要时间去配搭去练习。比如说大家可能在就是在那个受难节或是在平常一些联合崇拜看到好像我们教会有一个敬拜团队还不错，有些样子音乐还不错等等，但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这样的一个音乐团队当初当我开始去配搭的时候，我们一共练了8年才稍微有一点模样，真的8年才有一点模样，而且到今天也不是非常的完美，而是终于有那么一点点香味还不是非常的完美。所以其实一个群体的香气是需要时间熬炼，在里面有很多的谦让包容等等，其实这就是圣灵在我们的一个什么，在里面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过程。所以是要一起熬制才能成为什么？才能成为珍贵。同样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也提醒我们说，其实香和膏也提醒我们在灵命里面的一些态度。就比如说在祷告里面，大家看到祷告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很多时候都会受到现代的实用主义的挑战。所谓的实用就是在于我们很想立刻得到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立刻让神满足我目前的需求。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当我们真正把一根香点燃，就是当我们真正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希望引导我们到最好的东西那里。 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到十三节里面谈祷告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大家看完这段之后，我们当然会想说啊，我相信神不会给我什么蛇和蝎子，什么蛇石头，对不对？这是我们相信的。但有些时候我们会问神说，为什么不直接把鱼和鸡蛋给我们呢？非要给我圣灵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想，你就给我鱼和鸡蛋就好了，我祷告就想要那么点东西嘛，对不对？但我们要明白，每次我们祷告就是在点香，但香的雅在于它会指向最好，而并不仅仅是一种实用的香气，而是会把我们引向神。那不然我们的祷告跟世人的祈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我们真的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预备，神其实要预备给我们最好和翻转我们的生命。传福音也是类似，想要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那是一件好事，要告诉别人救恩。但保罗在谈到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说，其实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我觉得很奇怪啊，说福音这么好的东西，都是叫人得救的生命的香气，为什么还有一些叫什么死的香气？为什么这些香气也会叫人死呢？其实啊，保罗所讲的是，当我们传扬真的福音的时候，其实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是会动摇到人的生命深处的利益。每个人都会为他自己的利益去考量，每个人的背后都有各样的利益的考量，以至于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思考的是各种东西啊，有的来教会是为了这个，有的来教会是为了那个，有的才是真的为了福音啊。所以当我们传扬真的福音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动摇到别人的利益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对于那个来说，这并不是他喜欢的那样的香气，他闻到的香气不是闻到了圣徒，而是闻到别的。但保罗鼓励我们说，我们不能为此而迎合他人的口味，也不能为此为了教会的增长或是人数规模等等去什么去为利去混乱神的道，而是什么，我们需要忠心的把手中的香和膏熬炼正确，忠心的去点燃它，成为一个什么清净圣洁之香，让我们的生命祷告侍奉都能够引人归神。所以愿主祝福大家在生命里面也有这样的香气，去学习用圣经的原则点燃你们的生命之中的香气。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这是借着摩西来去跟我们讲你设立香和膏的意义。主，我们知道你所设立的远胜于你在表面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因为今天你的圣灵已经把香膏的本质告诉了我们。愿你也使我们在生命之中有着各样的香气，能够真正的把人引向你，而并不是引向其他各种的利益。愿你亲自的来去祝福我们，让我们被你所熬制，成为一个有你属灵馨香的群体。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